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原大地上，百姓因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福报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下是发生在众多大法弟子亲人身上的几则真实故事，帮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护佑。一，我丈夫66岁，他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看过明慧期刊，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丈夫身体一向挺好，没有什么病。他一直在市里电力部门打工，2021年在打工单位打疫苗，时隔不长时间，身体出现了脑血栓症状，血压高，走路腿画圈，腰痛，大脑迷糊。他身体一直挺好，很明显是打疫苗后出现的病，只好住院治疗。他住的病房6张床，有5个人是打疫苗后出现的病态。丈夫从住院开始就在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天后血压也不高了，走路腿也不画圈了，身体都正常了，2个月后就上班了。邻居都说，看人家那么重的病就好了，还能打工挣钱。丈夫在班上也告诉同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8年前，姐姐出现脑出血症状，昏迷不醒，在县医院住院检查是脑干出血，大夫告诉家属，人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县医院放弃治疗，家人认识省城医院的大夫，又把片子发到了沈阳医大。那里的大夫看过片子回信说，不要来医大了，人不行了。家人都张罗买寿衣了。姐姐的丈夫给亲属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最后一面。我来到医院，在抢救室里见到姐姐，我在她耳边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半夜是我负责看护着姐姐，我就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姐姐听。第二天早晨，奇迹出现了，姐姐醒了，她打喷嚏，把她身上插的管子都拔出来了。姐夫见姐姐醒了，高兴地又给亲属打电话说，你大姐好了，你大姐好了。姐姐真的好了，是法轮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在这之前，姐姐腿痛，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念后腿就不痛了。之后她又不信了，还说念能好吗？结果她的腿又痛了，腿又痛的时候她说，师父我错了，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让腿又不痛了。姐姐以前也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中共迫害以后，害怕遭迫害就不练了。在姐姐遇到生命危险时，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三，我姐夫开的大挂车，开到下坡时车闸不好使，车和人都被翻到一个沟里，车翻了两个来回，正正当当停下来了。外面的人都想，这下车里的人可完了吧。可是车和人都没事儿，在场的人都觉得太神奇了。这是因为姐夫他们都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平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且车里挂着真相护身符，危难中是法轮大法保护了姐夫才平安无事的。四，2002年我丈夫得了出血疫，也就是鼠疫，排不了尿，血压高，县医院诊断是白血病，市里医院不留，让去省城大医院，在省城医大住院。那时丈夫的眼睛都是混沌的，我让丈夫听大法师父讲法，血压就不高了，一天后也能排尿了，住院19天就出院了。两个月后丈夫身体一切都正常了。五，92岁的婆婆2023年有病到县医院住院，医生检查后下了病危通知，用120车送回乡下家里。医生说人都不一定能坚持到家，到家后她的舌头都伸出来了，被抬到牌子上了，寿衣都给婆婆穿上就等着呢。我丈夫明白真相，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婆婆很善良，平时认同法轮大法，支持我修炼。丈夫对着婆婆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奇迹出现了，婆婆醒过来了，婆婆好了，至今健康的生活着，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婆婆的命。六，在辽宁省某乡镇的关东厂村，大法弟子到一位村民家里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一位老大爷高兴地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讲了老伴儿在山里迷路走不出来，都已经是深夜了，还没找到回家的路。老伴儿想起来了大法弟子告诉他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他就反复地念起来，真的出现了奇迹，在一个方向出现了一闪一闪的小亮点，他就跟着小亮点走，走一会儿就找到回家的路了。七，听真相广播得福报。在辽宁省某县乡镇，有一位57岁的男子，脑出血后眼睛看不清东西，一天遇到一位大法弟子给他们夫妻讲了法轮功真相，还给了他一个真相广播。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听，第二天早晨他妻子让他去买块豆腐给他5元钱，他拿着钱出门，能看清楚了是5元钱，高兴地对妻子说，媳妇儿，我看到了，这是5元钱。夫妻俩都很高兴，都知道是听法轮功真相广播得的福报，只听了一个晚上，眼睛就能看到东西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两度奇迹，邻里人不信都不行。马中波左腿突然疼得很厉害，他去看了很多次医生，花了近万元的医药费，最后到了省医院检查，才被确诊为腰椎盘突出和左侧股骨头坏死。马中波从此拄上了双拐，还得吃药，那药一副就得2000多块钱。可是马中波吃了半年，病不但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到了1998年底，他的两条腿都疼起来了。转年1999年2月，28岁的马中波拄着双拐都不能走路了。他到哈尔滨专治股骨头坏死的研究所看病，马中波的妻姐费力地把他背到了2楼。等上了楼，马中波就在地上自己爬着走。到医生办公室，马中波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看着医生，医生不说话。马中波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呀？医生木然地回答说，8个月以后吧。大夫不忍心告诉马中波，他两侧股骨头都坏死了，已经2期了。但是马中波一听就明白了，一股寒气顺着冰冷的地面直窜进了他的心里，他仿佛收到了死亡判决书。马中波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他在宾县长大，嫁到阿城，22岁时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再过一个礼拜就是除夕了，马中波一家三口先后回到宾县娘家。马中波想和父母再过最后一个团圆年。回到娘家，马中波不能拄拐，更不能走，得爬。他的妈妈天天服侍他，从西屋背他到东屋，又从东屋背他到西屋。马中波还得了肩周炎，没办法拿东西，连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都得让人照顾。一次马中波自己端碗吃饭，却把饭全扣在了炕上。家人刚要说马中波，但抬眼一看，马中波早已是泪流满面，于是家人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过完正月15，马中波的丈夫就要丢下马中波母女， 他知道马中波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马中波拽着丈夫的胳膊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块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现在我需要你照顾，疼大劲儿，你给我捏捏还能缓解一下。但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块钱走了。丈夫走后，马中波便彻底的绝望了。马中波天天哭，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一刻不停。他从早哭到晚，再蒙着被子，从黑夜一直哭到天亮。起床后，他却经常看到母亲也是一双红肿的眼睛。他知道母亲也是一夜没睡。有一天，马中波听见他的爸妈在悄悄地商量着，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马中波心想，不能为了给自己看病，让爸妈倾家荡产。后来他就糊弄妈妈，说这儿疼那儿疼的，他盘算着让妈妈多买药，再一次全都吃了，一了百了。但没几天，马中波80岁的姥姥捎来一张纸条，让马中波去他家，说法轮功挺神奇的，让他一块儿练。但马中波不去，他已经对自己的病不抱希望，任家人怎么劝他就是不去。可就在当天晚上，马中波做梦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这人双手合十，冲着马中波笑。这人虽然没有张口，但马中波却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第二天，马中波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接着马中波问，真有佛吗？他跟妈妈说，要真有佛才能救我。妈妈说，他也不知道。正月20那天，马中波的姥姥亲自来家里，要接马中波去学练法轮功。马中波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回答说，法轮功是佛法。这句话让马中波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于是他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又问，练功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姥姥说，10天就能看出高下。10天？马中波一听又意兴阑珊了，他说，得了吧，要是10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姥姥没有接话，但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让马中波看着看着心里倒生了个结。他想，姥姥80岁了没死，我才28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马中波最终还是答应了去姥姥家。 他全当是最后一次陪姥姥几天。隔天到了姥姥家，姥姥却没有立刻教马中波练功，而是拿出一本书《转法轮》让马中波看。马中波翻开书，一读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书里写道，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马中波一下明白了，自己的病是不知哪生哪世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欠下的，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马中波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把这本法轮功的书读完。他恨呢，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这是一本天书啊。马中波马上让表弟用两轮车推着他去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法轮功总共有五套功法，第三天晚上马中波开始练抱轮。这第二套功法只有四个动作，其中一个动作要求练功人膝盖微弯，放松地站着，再慢慢地把双手抬到头前，好像在两臂间抱着一个圆圆的法轮。马中波人站不起来，只能靠着炕猫着腰，然后马中波再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但就是这样，马中波还是累得想放弃，觉得自己身子沉甸甸的。然而马中波睁眼一看，自己身边练功的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他们年纪虽大却站得稳稳的，两只手臂也举得稳稳的。马中波不服劲儿，他想，我虽然病重，但我毕竟年轻，我不能让80多岁的老人家看笑话。他拼命坚持着，直到结束。练完抱轮之后，晚上马中波跟其他人一起学法时，他坐在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因为他腿疼，骨头也疼。隔天早上，就像每天一样，表弟给马中波打来洗脸水，马中波洗完脸后就坐着等吃饭。那天马中波坐在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啊。马中波突然发现自己今天咋这么高兴呢？马中波平时浑身痛，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可这时正坐着等吃饭的马中波，他晃晃脑袋，觉得脑袋不疼，不晕乎了，举起手，发现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他摸摸腿，啥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和正常人一样。马中波当即喊人，快把我皮鞋拿来。马中波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皮鞋，然后站到地上走来走去，他高兴地大叫大笑，我好了，我能走了。姥姥家的人呆呆地看着，愣愣地问，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马中波一把端起他刚洗完脸的脸盆就往外跑，他把水一倒，然后往杂货店跑，他要打电话，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背着他看病的七姐。当电话一接通，马中波就兴奋地对七姐喊道，七姐，我好了。电话那头的七姐压根不相信，马中波对她说，姥姥家没电话， 我现在和你是用杂货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这下，七姐也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七姐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中波的哥哥，让哥哥先去姥姥家，七姐自己也开车直奔200多里地外的姥姥家。另一头挂上电话的马中波仍像刚梦醒一般，他流着眼泪笑着，然后又跑着回到姥姥家。当七姐开着轿车到姥姥家时，马中波高兴地跑出屋外，他的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边追，哥哥焦急地喊着：“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马中波头也不回地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七姐把马中波接回家，跟爸妈说马中波好了，爸妈也不敢相信。马中波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马中波真的能走了，他们终于确信了。从马中波开始练功到奇迹般的痊愈，只花了三天啊，这天大的喜讯来得令人无法言语。最后马中波的爸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他嘱咐马中波好好修。马中波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周围的乡亲一个个的都来看这活生生的奇迹，马中波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他。神话一样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越传越广。听说马中波的病好了，他们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人，都要跟马中波一起学法轮功。这些人里面还有从外村赶来的。原本家里的炕和地板都是让马中波爬行和休息的，但如今他们家的地上和炕上都坐满了来学功的人，而马中波神清气爽地站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大家练。不久后，马中波的丈夫也回到了马中波的身边。马中波秉持着修炼人的宽宏，重新接纳了丈夫，因为不用再负担马中波流水似的医药费，他们家重新盖上了房子。没几个月后，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污蔑。在2000年4月，马中波去医院取之前拍的片子，医生见他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惊讶地问：“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让人背着来的那个患者吗？”马中波轻快地说：“是啊。”医生一查病历，见马中波之前只抓了一副药，更惊讶了，问：“这不是用药的结果，快说说，你搞什么歪门邪道了？”马中波说：“我没搞什么歪门邪道， 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医生听了之后啧啧称奇，又说，你既然出现这样的奇迹，可电视上说法轮功不能驱病，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话呢？听了医生的话，马中波顿时脸红了，他低下头，内心惭愧。然后马中波又抬起了头，他看着医生坚定地说，我会的。回家后，马中波拿着自己的 CT 片子和诊断书去了当地的信访办，他把自己练法轮功后身体出现的奇迹告诉了工作人员。马中波问，政府为什么撒谎说法轮功不能驱病？谁知马中波讲完后，却莫名其妙地被信访办的人辗转送进了区公安局。马中波跟公安局的警察再次说起他的故事，警察就往马中波的家乡挂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结果家乡的人积极地向警察介绍起马中波练功后的变化。他们说，原来马中波是骨头害死，是个瘫子，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家穷得没钱治，房子都卖了，肝治治不好，可回娘家了，后来练法轮功好了。警察一听这是真事儿啊，他们也看了马中波拿去的诊断和片子。一名警察一再地说，这是真事儿啊，我也得积点功德，我也得积点功德。原来警察是要把马中波送进看守所关押，他们最后没敢往看守所打电话。马中波平安回到家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着，这么好的功法任人污蔑，我不能坐视不管啊。马中波决定进京上访。他的父亲听女儿说要进京上访，就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都是法轮大法给的，你就是死在北京，咱们家也不后悔，只当你瘫痪时死了。家人还给马中波筹来了路费。马中波这次上访却被抓进看守所里关押了2个多月，这期间他遭受了许多的折磨，还被警察索要了好几千元才被放出来。马中波心想，法轮功能驱病是真的，他要把这真相讲出来。那年10月，马中波再一次进京上访，却因此被劳教1年。他被送到哈尔滨的万家劳教所。2001年6月21号，在劳教所的马中波和其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女学员都被弄到大操场上，警察要把马中波他们带到南队去。但大伙都知道，之前一个女学员被带到男队迫害，后来疯了。女学员们拒绝去男队，并告诉警察说这是犯法的。但是副所长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谁是法？大门一关，我就是法。警察开始围殴这些女学员，谁不去男队就打谁。马中波不走，5个警察就围着他连拽带打。其中一个女警察连踢带踹地问，你为啥不走？马中波看着女警说， 还用问我吗？我是男是女，你分不清啊？你把我往哪儿整啊？马中波又说，你这是在犯法，你要说现在回女队，我起来就走，你们让我上男队，那地方我去过，我知道你们要干啥，所以我更不能去。但最后马中波还是被警察给硬抬进了男队。马中波被弄进男队后，立刻受到酷刑折磨，警察逼迫他双脚蹲地，蹲了整整两宿一天，马中波的右脚开始化脓溃烂，脚肿得比鞋大。后来马中波蹲不下去，警察就把他的两只胳膊吊在二层铺上，直到马中波疼昏过去才放下来，等醒过来又接着蹲。马中波还被逼坐硬板凳，一坐就是几天几夜，臀部都坐烂了，脓血和裤子粘在一起，不让洗，不让睡觉。折磨九天后，马中波回到女队，他的脚烂得无法走路，全身发烧，烧得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他吃不进东西，呕吐，最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乳房肿起来了，特别的疼，乳房里面都是疙瘩，疼得他整夜不能睡觉。一天晚上，马中波一直肿着的右乳房突然爆开了，黑紫色的血水和脓一起喷涌出来。和马中波关在一起的学员赶紧用卫生纸给马中波堵，但没堵上。这位学员又从床下拽出个脸盆接着。接了半盆，一个女警从门缝问，别人都睡觉了，你俩干啥呢？当这名女警看到马中波乳房爆裂的状态后，吓得妈呀一声就跑走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警察，他们说话的时候用手一碰马中波的乳房，哗一下又流下来一股脓血脏物，马中波的整个乳房就剩一张空皮。当晚马中波被送到医院，大夫用镊子往里一挑，说整个乳房是空的，不用手术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们又把马中波带到哈尔滨市的一个医院，医生检查完了说，你们这家属咋当的，这么严重怎么才送来呢，得马上做切除手术。劳教所的人这才说了马中波的情况，当时马中波的体重只剩60多斤。为了逃避责任，马中波被劳教所送回家乡，那时马中波已在劳教所被折磨了8个月，然而接送马中波的警察却沿途对四处的乡亲宣传说，马中波练法轮功，练出了乳腺癌了，要死了。听说马中波回来了，村里人都来看他，一看他这副样子，都认为他要不行了。派出所的警察和大队长还专程来看马中波的笑话，他们幸灾乐祸地说，快去看看小波吧，快练死了，法轮功也救不了他。一位邻居大姐对马中波说， 你不说股骨头坏死是练功练好的吗？有本事你把这乳房也练好了，咱们全村都信法轮功。当时的马中波已经很多天没吃没喝了，他浑身虚弱无力，连眼睛都没办法睁开。但是马中波一听邻居大姐的话，他立刻就想到，如果我就这样的死了，人家会误认为说是练功死的。马中波内心极不愿人们因他而误解法轮功，生命垂危的他逐渐有了一个念头，这念头也越来越强。他想，我必须得活，佛法无边。马中波想着，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第二天，一个不相识的同修阿姨来看马中波，见他这种情况，就把马中波接到自己家。到同修家，同修阿姨问，学法吗？马中波说，学。隔天，同修阿姨又问，练功吗？马中波愣了一下，然后说，练。当时马中波站着都发抖，虚弱的像滩泥似的，他的乳房红肿，淌着脓，腋下和胳膊都是大包，并且疼得厉害。但马中波心想，第一套功法不就是通过抻的动作来疏通百脉，调整机体吗？我就练，我就抻。当练功音乐响起，马中波就使足了力气。当他费力的脚往下踩，手往上撑时，他的身体像是迅速接通了电源一样，巨大的能量让他能够站得直挺挺的，顶天立地。马中波感觉自己的细胞仿佛在快速地修复着，改变着。一个原先无法站立，没有一丝力气的人，就这样神奇地一次性地练完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四套功法下来，马中波如凤凰重生般，整个人焕然一新。练完功睁开眼睛的他，不只感觉肉体重新恢复轻盈，一直压在他心上的那股痛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中波当时就大声说，我好了，我不疼了。这时马中波隐隐地听到像是从另外空间里传来的声音，他仿佛听到大法师父说，这才是我的弟子，我看你们谁再敢动他一下试试。陪着练功的同修阿姨听到马中波的喊声，也睁开了眼。同修阿姨一看，发现马中波身上的红肿全下去了，皮肤的颜色也都正常了。同修阿姨激动不已地叫着，老头子快来看看，这孩子好了。不等同修阿姨的丈夫走进屋，马中波就蹭蹭蹭地跑到了隔壁屋。阿姨的丈夫一看马中波能走了，说话有劲了，虽然胸前一侧还是空荡荡的，但和刚来时简直判若两人。阿姨丈夫那个激动，他一边跳高一边转圈，然后他激动地说， 原来都听说练功人没有病，我一看掺进来一个，这不都要死了吗？你要死我这儿，你家人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呢？我正在这儿上火呢。他接着说，你们在那屋练功，我在这屋唉声叹气的，你们没听见？我真的是吓坏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好了。阿姨丈夫竖起大拇指对他俩说，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说死我也不信呢。在同修阿姨家又待了些日子，马中波才回到了自己的家。这天正巧他公公过66岁大寿，马中波家里聚集了百来位亲朋好友，他们正议论着马中波20来天没音讯，可能人死了。这时有人来告诉马中波的婆婆说，你儿媳妇回来了，又长出一个新的乳房。婆婆说，不可能。但很快的，婆婆和亲戚们都纷纷睁大了眼睛，他们看见了体态和正常女人一模一样的马中波。当大家一进到屋里，马中波的婆婆刷一下就掀开了马中波的衣服看，婆婆惊呆了，围观的人也都惊呆了。马中波胸前溃烂的大窟窿不见了，真长出来一个新乳房。婆婆连说好几声，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原来就在马中波在同修阿姨家练功的当天晚上，他胸前的大窟窿也逐渐愈合了，里面新长的肉把烂皮顶了出来，已经烂空的乳房重新长出新的肌肉，3天后一个完整的乳房就再生出来了。马中波又一次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在场的人也都服了，他们都说共产党就会撒谎，专门迫害好人。之前去探望马中波的邻居大姐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了，人都那样了，快不行了，就是上医院用最好的药也不见得能好，练法轮功真能练好，而且好得这么快，这回我服了，法轮功就是好。邻居大姐还大声说，谁敢不信也不行。后来这名邻居大姐果然不断地跟别人讲大法真相，她甚至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都说，你们不服行吗？这是我亲眼见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后，切身体会到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带来的福报。大法传世30多年来，缔造了一个个令现代医学望尘莫及的奇迹。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我奶奶念九字真言后的神奇事例。奶奶104岁，按老家的虚岁算法是105岁。一天家里来电话说，奶奶夜里上洗手间时摔了，初步判断是中风，情况是说不出话，不能吞咽，只能插管鼻饲，心里不明白，不清楚。由于当时疫情海啸，医院里挤满阳性患者，弟弟主张不上医院，就在家里治疗。我马上想到求大法师父，心里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抓紧尽早回去，我要给奶奶听大法音乐。我到家时快过年了，刚到家的时候，奶奶躺着频频痛苦呻吟，声音时强时弱，我的叔叔六神无主，忧心忡忡。我开始播放大法音乐，普渡和济世，陪着奶奶。我相信大法音乐纯正强大的能量，能清理奶奶的空间场，能纠正奶奶的不正确状态。我也不停地念九字真言，并求大法师父帮助。当晚奇迹就出现了，奶奶的状态神奇地好了起来，让我扶她起来坐，能停停歇歇含糊地说一点话，虽然说的是在常人看来时而明白时而虚幻，说她是皇太后，说她娘家三代皇姑等等。第二天她坐起来时，弟弟让她认人，除了认出家人外，居然连来看她的几年没见的村里小兄弟她也认出来了，说得很具体，说不就是某某家的某某吗？叔叔看到开心的哈哈大笑。第三天，奶奶想起她有好多天没吃东西了，因为自奶奶中风以来一直插管鼻饲、留置奶瓶等。这次奶奶说她想吃东西，然后喝了半碗稀粥，吞咽恢复了。我每天都长时间给奶奶播放普渡和济世，奶奶的状态越来越好，能自己挪到床边起身坐，除了粥居然还能吃点年糕，再后来能吃点巧克力。一天她自己把插管扯掉了，完全能自己吃东西了，他记起的事也越来越多。好多年前奶奶耳朵就背了，而且近年来越来越背，扯着嗓门对着他吼话都说东听成西。近些天大家惊奇地发现他耳朵灵了很多，和他说话不用那么费劲吼了。一天小曾孙子喂小块肉给他，不很大声地问他还要不要，他咧嘴开心地说嘴里还有，当时真是一幅童叟戏乐图啊。我离开老家时买了播放器，嘱咐经常给奶奶播放普渡和济世。到上月她生日那天，她缠着弟弟让带她出街看看，想看弟弟在盖的房子，还真开车带她去看了，中午带着她到酒家为她庆生。再后来的一次家庭聚会他也参加，陪亲戚朋友坐了很久。近日一个亲戚来说，奶奶状态比中风前还好，奶奶自己说她发根长出黑发了。大家想一想，一个100多岁的老人中风后就靠着听大法音乐就神奇地恢复了，而且健康程度远超中风前，这真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力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